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智慧语录。
亲爱的朋友，您想过一个问题吗？为什么神没有总是让我心想事成，如愿以偿呢？今天凌云要和你分享一篇文章，为什么神不让我凡事亨通。文章来自生命季刊，作者马拉基。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我们也多么期望，当我们寻求神的时候，神也会使我们凡事亨通。但是即使神的儿女们定义寻求他，为什么神没有总是使他的儿女们凡事亨通呢？亨通不是对我们的信心有很大的帮助吗？当神垂听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凡事心想事成，如愿以偿的时候，信心不是会大大的被坚固吗？我们不是就会高声的赞美神吗？然而真正的信心不仅仅表现在亨通的时候赞美神，也表现在不亨通的时候能不能继续赞美神，继续信靠神。以色列人过红海，经历了神的大拯救，圣经说他们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但是他们很快就忘记了神的大能和拯救，因为没有水喝，因为水苦，他们就发怨言，而且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经历神的恩典，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怨言。不经历患难，仅仅经历亨通，我们怎能知道我们的信心有多大，有多少，有多真呢？信心是大还是小呢？是真还是假呢？不经历患难，仅仅经历亨通，信心没有经过试炼和检验，怎能被建立和提升呢？真正的信心不仅仅表现在亨通的时候赞美神，还表现在亨通的时候能不能保持谦卑警醒，继续寻求神。圣经说乌西亚定义寻求神，他寻求耶和华，神就使他亨通。但是圣经接着又说，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这是多么令人震惊，多么令人匪夷所思，多么令人大跌眼镜。谁会想到定义寻求神的乌西亚竟然会做出这等事来？他定义寻求神，神使他亨通，他亨通了却心高气傲，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寻求神，神却没有使我们凡事亨通呢？合神心意的大卫，王位稳固之后，却杀人之夫，夺人之妻；智慧超群的所罗门，使以色列成为超级大国之后，却犯了低级的错误，与外邦女子通婚，敬拜他们的偶像。亚撒王年轻的时候仰赖神战胜古实王谢拉，年老的时候却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他的神。保罗和巴拿巴经历的第一次耶路撒冷大会的大风大浪之后，却在阴沟里翻了船。两个最属灵的圣徒，最亲密的弟兄，最铁杆的同工，最知音的朋友，生死相交的战友之间，却大动肝火，激烈争吵，以致分道扬镳。属灵的征战是如此真实，人的骄傲是防不胜防的，在亨通的时候，人是何其难以警醒。古今中外的教会历史充满了多少这样的遗憾。神的儿女们，某些最可悲的失败，往往就是发生在属灵的高峰之后。正是在这些属灵的高峰之后，神的儿女们最容易受到攻击，最容易骄傲跌倒。当我们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侍奉有果效，讲道有恩赐，神学知识深刻，属灵经历丰富的时候，当我们在神的恩典里处在各种亨通之中的时候，是会继续定义寻求神，还是会像乌西亚那样心高气傲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当你处在某种亨通里，正是需要特别警醒祷告的时候。你唱诗的时候很有感动，声音很大，要警醒，很可能你今天吵架的声音也会很大。你灵修的时候很有得着，被主的爱激励，要警醒，很可能你今天要面对的情欲的试探也特别大，甚至在讲道传福音侍奉之前，就要为讲道传福音侍奉之后的警醒而祷告。求圣灵保守我们在讲道传福音侍奉之后，在灵里是圣洁的，是谦卑的，是警醒的，是刚强的，是谨守的。求神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保守我们不致陷入恶者的试探中，帮助我们胜过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
每日一则拥抱小雨，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拥抱小雨，小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雨，我是程峰。每个人身后都拖着一个袋子，叫过去。作者墨菲。有一位诗人布莱如此形容我们每个人身后的生命痕迹，我们每个人身后都拖着一个阴影，像一个袋子，这袋子会随我们的年岁愈变愈大， 内中装着所有对自我和生命的否定和压抑。不知你是否同意他的形容？你是否感觉得到自己背后正拖着一个袋子呢？谁都知道人立之处必有影子的存在，但是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生命的背后也可能存在一道长长的阴影？又是否知道拖在自己身后的阴影是什么？是过去关系里的伤害，是一些挫折、背叛或羞辱的痛苦经验，还是年轻时即犯下让自己无限懊悔的罪？可想而知，人生总有种种原因，让我们很难处理掉一些过去，也有的因为怕痛而总是逃避去面对，因此一块块硬如砖石的阴影被装进袋子里，随着年岁被挤压沉淀，凝冻如化石，袋子愈拖愈重，愈长愈大。有天猛一回首，赫然也许发现身后的袋子居然形同著作等身。袋子拖在身后定有其后遗症，不只是重量，也是一些微妙又不自知的情绪感受或行为模式，或是和人之间重复发生的一些冲突和伤害。这些且和当时处境或所面对之人并无直接关系，反而是和过去某一人或某件事有关，是生命中某一段过去所引发的层层涟漪效应。因为那些人或那些事在你生命中从来就没有好好做过一个了结，多年下来渐渐成为心头隐藏的伤口或羞耻的秘密。人性又都怕痛，为求生存因而发展出一些生存机制，常会在人生路上牵绊着我们，或是影响现有的关系，或是影响我们对未来的看法和希望，让眼前的路充满了深坑，随时等着把我们绊倒。因此每个女人都应该有一个观念叫了断。什么意思？就是把生命里一些事好好的做个处理，然后放下，不要再继续的拖在身后往前走。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深爱的保罗弟兄所拥抱的生命哲学。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腓立比书3:13-14。保罗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我们的天路历程，跑步，而且不是慢慢的跑，也不是漫无目的的跑，而是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但是我们都知道，跑步时不能穿得太累赘或太笨重，才能跑得毫无障碍。我女儿在美国高中时参加校队跑步，校方规定要穿跑步专用设计的跑步鞋， 价钱虽然有点贵，但据我女儿形容，一旦穿上那鞋，跑步感觉就像在草上飞，形同中国武侠里的轻功。身上也要穿上特殊质量的运动衣，设计上讲究绝对贴身，形同另一层皮肤，跑时才不会受空气摩擦成为阻碍。想想跑步时既然穿着要尽量轻省，若背上还背着一个偌大包袱在那甩来甩去，岂不累赘？更何况有些人的包袱还不止一个，是好几个，在天路上奔跑，可想而知有多缠累，即使很努力也会跑得很沉重，很慢，很辛苦，好像脚上带着脚镣，放不开步伐。因此在忘记背后之前，必须先回首看看过去关系或经验里是否还有些痛苦、伤害或难处，一直未曾得到妥当的处理，或在感情上还未好好的做个了断，是否在心中还有一块阴影一直紧抓我们的心头不放？多年前生命中的失去所带来的伤痛，是否到现在还会让我们想到即泪流？曾经被背叛的记忆一想到，是否还会让我们的胃抽搐？在我们心里是否还有些镜头或话语会被重播又重播？袋子拖在背后，意味着我们花下许多时间和精力在喂养过去，而非活在现在。这些过不去的回忆也正在削弱我们现在和未来的生命。如果要努力向前跑，就要忘记背后，对我们的过去放手，把生命的黑板好好擦净，这很可能是我们现阶段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使命。要知道，如果你紧紧抓住过去不放，很有可能一辈子都会生活得像个受害人，充满苦涩和怨恨。上帝也只能在你灵魂里很小的一块地方做工，因为其他地方都已被许多伤疤和血脓给布满了。若不在灵里毅然开刀割除，就无法根治，无法有个重新的开始。所以需要回首，了解一下我们之所以成为今天的我，是和过去的什么有关，什么样的生命缠累还装在我们的包袱里，正在影响我们前面的道路。但回首难免有些恐惧或抗拒，盼望那赐阳光和生命的主可以陪伴我们走过从前，卸下生命的包袱，有个重新的开始。
哦，主，求你坚固我信心，我的力量，使我得以勇敢向前行，因我知道有时我仍会软弱，求你带领我，使我不会再退缩。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好让我一生能学你的样式，使我能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使我的生命能够彰显你。
插上广播的翅膀，
随着电波飞往生命的方向，
带来改变、更新和成长。
梦想若能加上翅膀，愿它穿越高山海洋。电波若能装载希望，愿它在神州飞翔。
良友电台70周年庆典，
插上广播的翅膀。
我所知道的杜家牧师不单是一位会讲道的牧师啊，而且还是一位实力派的作家，因为您写过《聚焦创世纪》《聚焦四福音》等等，有五本书，对吧？
是的。
而且我知道的杜家牧师身患癌症长达十多年，
是的，
对吗？今天依然还很健在，
非常健康，
所以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是的。
那么就请您在这里先谈一谈您的信主的经历好吗？
好的。其实我信主的经历也够传奇的。一般的人信主呢，他可能会有一些基督徒的引导，或者有人跟他传福音，介绍基督教的信仰。那么我呢，又完全不是这样的。就跟这个良友广播电台是有关的。在很早以前，大概我想想是1979年的时候。
1979年。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不要说我们现在这么先进的电脑啊，广播啊等等。其实那个时候有一架这个短波的收音机已经非常了不起了。而且那个短波的这种的收音的那个效果并不是那么好。可是呢，有一次非常特别的一个机会，我是忽然间在电台里面收到福音广播，
就收到良友电台。
应该是良友电台。因为后面呢我也听了其他的一些的福音广播电台。所以呢，就是我自己个人对福音广播电台是特别的有感情，因为我头一次听到基督的信仰就是透过福音广播电台。那时候呢，我一听我就觉得一下子就是那种光明和温暖哈，就充满了我的心。那个时候头一次具体的讲什么我都不记得了，但是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这个让我心里面豁然开朗。我就觉得哇，有这么好的一件事情，可以信耶稣，可以得到永生，以后呢可以上到天堂去，那我就觉得这不能轻忽。因为如果是真的啊，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可以让我获得永生，我为什么不要呢？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坚持每天收听这个福音广播电台，有半年之久。
您在当时的节目里收听到说这个信耶稣得永生，那个时候你对这个永生的概念是怎么理解的呢？
那个理解我倒是觉得到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就觉得人死了以后还是有地方去的，而这个地方呢就不是我们中国人传统观念里面的人死了以后就面对那个十八层地狱这么可怕的那个地方哈。那么去的是一个光明的，一个喜乐的，一个永恒的一个地方啊。我这个生命还是继续的存在，所以我就特别的向往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我对地狱这个真实，我是在经历里面我很清楚，很知道，就人死了以后是去一个很黑暗的，很可怕的，没有盼望的一个地方。其实在1979年呢，中国青年报有一年的时间在讨论人生的意义。
那时候杜牧师您是在做什么？
79年的时候我在读师范学校，那个是中专。现在其实哈，回过头来看，原来那个是一个基督教的学校，协和女子中学。所以我们学校那个校训呢，就是耳是真理，真理是耳。
那个耳就是你。
对，就是如果你认识真理，真理就释放你。这样的一个校训，现在它还放在这个学校。
这个学校现在还存在？
还在，还在。现在就是协和中学。
杜牧师，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对生命很有追求。
是的，因为在1976年的时候，我有一个妹妹突然间就是意外死亡。那么她的突然间的离开呢，让我想了非常多。我想好端的一个人怎么突然间就不见了，究竟她去哪儿呢？那么后来的一些的经验让我很清楚的知道，人死了以后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是有地方去的，而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快乐，这个地方是非常的不好。
这都是在没有信主之前就已经认识到的。
对，没有信主之前就认识到，所以我就特别的非常留心这个问题，就是人死了以后究竟真的只有一个地方可去吗？就是人不能够选择自己的出生，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也是不可以选择吗？ 所以这个事情是让我想了好多年的。所以当福音广播电台给我这样的一个信息，信耶稣有永生，原来还有天堂地狱这样的一个分别，而信耶稣的人可以去到天堂，永远的光明的所在哈，那这不是很好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倒不是说一听我马上就相信，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假如说如果真的
有
那真的有，那是一个蛮好的一个信仰。
对，还有我是绝对不会放过，绝对不会错过有这样美好的一个机会。
当你听了这个节目以后，听了福音广播以后，那接下来你又做了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想一想也是特别可爱哈，因为呢完全没有概念，就是一个基督徒是怎么样的，又从来没有看过圣经哈。
对，
所以我就跟电台联络，我就写信给福音广播电台，然后我说我第一我想要一个一本圣经哈，第二呢能不能够介绍我能够认识基督徒。那如果对79年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政治情况我们了解的时候，就知道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很开放的情况哈。后来呢就是这个电台的广播员非常遗憾的在节目里面告诉我说对不起，我们曾经从香港寄一本圣经给你，但是这个海关给卡住了，就是收不到哈。然后同时呢我也收到海关寄给我的一封警告信，说我是跟境外的这些什么
有联络，
就是破坏国家的什么安定团结什么之类的哈，请我要停止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呢就直到是81年的时候，所以我听广播电台还真是坚持很长的一个时间。那到81年的时候我就工作了，我工作呢我就在一个小学里面教书。结果有一次确实是神很特别预备的一个时间，有一个教英文的老师呢，他就突然间就请假，然后就空降了一个代课老师过来。那么这个代课老师呢是我所见到的人是最特别的一个人，就是说他的那个气质里面说不出来的那种圣洁，那种安详宁静。
然后他是基督徒。
长话短说，就是也很奇妙的，他单独的就是约我到他们家。说是听音乐，其实呢是听圣诗。结果我就又找到了圣经，又找到了基督徒。
所以你就如获至宝。
对，是的，一打开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圣经的时候神给我的这样的一句话。
感觉特别震撼。
对，从此以后我就一直在那个教会学习成长这样。
天地何其美，亘古到永远，你的创造奇妙可畏。你从一人造万族，遍满在全地上。你慈爱自救人脱离罪恶。美的骄纵，寄望。